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邀请你和我一块儿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相聚。在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当中，每一次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儿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我总是喜欢在这样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块来互勉，就是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是曾经在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华登集团以及富邦集团这些投资管理工作上杰出表现，而且也是目前担任富邦金控执行副总龚天行先生。我们要来听听他的信仰，听听他的生命故事。我想每一个璀璨的一些头衔，或者是每一个耀眼的职位的背后，都一定有一些生命的历程是值得我们来听听的。盼望透过今天云彩飞扬这个园地，我们来听听龚天行的故事，也希望透过他的故事，让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盼望能够在龚天行他的生命故事当中听到对你有帮助的部分。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是《用我一生》。在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龚天行的生命故事。 在这首好听的诗歌《用我一生》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和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龚天行先生见面。龚大哥你好。
美珍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在百忙当中啊来到录音室和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我想在许多的比较商业周刊啦或者杂志上都比较多可以看到您在专业上面的报道。
是。
我知道目前您担任的是富邦金控执行副总的工作哦。那工作非常忙碌。那我想在今天这个比较柔性的一个园地当中要请你来谈一谈关于你的生命故事，关于你在信仰当中的一些经历。从报道当中我们知道，其实你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是。
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园地当中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龚天行先生是一位基督徒啊。可是基督徒有他的生命历程的一个经历。
嗯。
那事实上您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据我知道您是在1981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读书的时候才接触这个信仰。所以我想先请你谈一谈回顾一下信主之前的龚天行，他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他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观。
的确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我也不能说完全跟这个信仰没有接触，在我在1981年这个信主受洗之前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接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这个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卫理堂的幼稚园。但是呢那个时候我想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父母亲都其实并不是有信仰的人。那么他们是传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并没有接受任何一种信仰。那么自己到了美国以后在那边开始读书。在那里开始接触一些朋友，那么他们邀请我去教会。1981年在去了教会一阵子之后呢，也就决定去接受这个信仰，也受洗。但是其实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回想起来呢，那个时候不能够说真的是真信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存着蛮多的疑问，而且呢在那个时候我想去参加这个美国的华人教会呢，充其量的话只能够算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呢认识一些朋友有相同的背景，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想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差不多11年的时间里面呢，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天也很乖，都去教会，这个在教会里面朋友，然后这个礼拜结束以后呢，大家也会在一起有一些聚会吃吃饭，甚至于下午打个麻将。但是其实在生活上面，或者说是生命上面，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自己的生命的里面。真正我想信仰上面有一些改变呢，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那时候公司职务的关系调到香港，我在香港住过七年的时间。那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信仰有更深的接触。那么在一个经过接触之后呢，那么慢慢的才这个信仰才真正的进入到生命里面，生命才有所改变。所以说其实刚才您问我说这个在信主受洗之前跟受洗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的话，我想可能真正的不一样要到大概是要到就是我刚刚说大概1995-1996年那个时候，这信仰真正进入到生命之后才会有比较大的不一样。我想在那个之前的话，我想我的整个的成长的背景跟台湾很多大学生也都一样，出生在一个中等的家庭，在台湾念完大学，然后到美国去读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一整段的生命的当中呢，真的可以说并不见得是自己来做一些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期望，父母的期望，路就是如此。在台湾的话就是好好读书，联考考分数好一点，进好的学校，那么进了大学之后呢，当完兵，然后到美国去再去深造，有机会的话在美国继续留下来工作，然后反正就是一步一步走下去。那么我想到了在1995-1996年开始对这个信仰更深的接触之后呢， 我想可以这么说，就在这个之前的这段时间当中，其实你有的时候也会开始去思考一些，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生命到底的意义何在，但是可能这些只不过是在脑筋里面一掠而过的一个念头。但是我想也许是到了大概35岁以后，40岁左右，开始对人生有更多的反省吧，或者说也可以说是当你觉得说以前一些想要追求的目标好像似乎要么就是已经到手，要么就是知道说是永远也没有办法到手的时候，那么你开始去对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的目标做一些反省。那么我想这个信仰在这个时候呢，对我的生命开始造成一些影响，造成一些改变。那在这样子一个反省的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了解这些所追求的一些外表的东西，不管是工作，不管是职位，不管是财富，银行里面的存款，这些都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我想慢慢的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生命的本质的意义。在这个信仰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是最少尤其像我们这种就说是在国外很多年的，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面会有一种失落感因为我离开台湾，在美国11年，在泰国2年，在香港7年，说的好听一点是世界公民，说的难听一点是飘零之人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其实是会有一种就是说你的根在哪里的感觉。但是我想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你知道真正的说你的根是在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锚是抛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的上面，这种飘零跟失落的感觉就可以减少。
刚才龚天行龚大哥谈到说，在信仰前跟信仰后，这个生命的价值观跟反思啊，都带给你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但是我想从我对您的一些资料认识知道说，其实在你生命当中有两本书带给你很大的影响力，一本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读到《返璞归真》这本书，那另外呢在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在华登集团工作即将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你读了《人生的下半场》这本书。其实我想你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也愿意在忙碌当中读书，那谈谈这两本书当时带给你的影响，以及特别是在1996年的时候你读到了《返璞归真》这本书，它给你信仰上很大的一个反思。而另外呢，在1999年的时候你读的《人生下半场》这本书也带给你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因为好像是在这个之后你就立刻停下一年的时间投入到神学院去读书。我想透过这两本书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力，跟听众来聊一聊。
我想的确C.S. Lewis 的这个《返璞归真》对我来讲是在我的信仰的历程上面是非常重要。刚才提到就是虽然说我在1981年的时候就受洗，但是其实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到底是不是真的信，我现在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有疑问的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在我信仰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受洗一直到1996年的这个阶段里面呢，我刚提到说我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那么其实我最大的疑问呢，对信仰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呢，最大的疑问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信仰怎么样跟所谓的这种迷信来做一些区隔，做一些区分。我们到底是不是只是自己在骗自己，到底这个信仰跟这些民间信仰的，我们把它嗤笑成为迷信的这些信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难道说我们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盲目的一个信仰吗？那当然我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的确是有很多是不是说是能够用理性来去解决的，但是呢作为一个读过一些书的人，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也很难就是把自己的理性放下。那所以说在信仰的这个头十几年的当中呢，其实是有一点分裂人格。在一方面的话呢，承认这个信仰对你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因为当人生在碰到生活当中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不管是工作上面、家庭上面、孩子生病这些，你总是需要一个寄托，这个时候你会需要信仰。 但是当自己好像工作又很顺利的时候，家庭生活很顺利的时候，那个时候似乎又好像自己不怎么需要这个信仰，又觉得说自己可以用理性来解决一切的事情，所以说就一直生活在这种半信半疑，或者说是把信仰当作是一个工具，是一个 utility 啊，是一种可以拿来使用的工具，但是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一边的这种状况。当然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我刚才那个疑问，就是说我这个所谓的信仰跟这些人去庙里面去拜关公拜妈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嘛，啊，需要的时候就去找他，不需要的时候就算了。1996年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返璞归真这本书，一位牧师把这本书给我看，我第一次的透过这个 C.S. Lewis 的这种非常具有这个理性思辨能力的这样子一个作者，让我进入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理性的层次，让我开始去认识到说是我们这一个信仰并不是站在理性的对立面，而是说是我们理性必须有的时候要臣服在这个信仰之下，因此使得我能够放弃这种理性上面的这种不幸的怀疑，而能够进入到这个信仰的里面。可以说以前我一直是在门外徘徊，那么因为C.S. Lewis 的这一本返璞归真呢，让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个门的里面去。那么当我进入到门的里面去，我才会发现说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使得我愿意去把自己的理性去臣服在这个信仰的下面，而且也知道说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是应该的事情。那您刚才提到那个第二本书就是这个人生下半场，其实在这两本书之间大概有差不多3年的时间啊。在这3年之间，就像我刚刚说，我进入了这个信仰的门的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呢觉得收获非常的多。那么在那个时候，我想我1999年的时候大概40岁刚出头的样子，接触到人生下半场的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就像我刚刚说，我也开始反思我过去的这40多年的这个生命啊，在一定的程度上面都是活在人的期望的当中。我们成长的那个时候的台湾社会的这种父母的期望，整个社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功成名就的期望，到了40几岁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其实应该对自己开始慢慢的有了一点认识，知道哪一些目标其实是已经达成了，哪一些目标其实是可能你也不会达成了。人生下半场其实告诉我们说，这整个人生是需要有休止符的。那么这一个休止符呢，可以让我们做一个重新的反省，重新的出发。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说到底要做什么。那个时候也工作了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而且正好很巧，我所负责的工作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呢，到了是一个阶段的完成。因为我那时候在负责一个中国投资基金的一个投资，到了99年的时候，差不多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工作也完成了。那么当然还有下面的工作，但是最少是一个阶段。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我想上帝也安排得很巧妙，让我在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阶段。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到底上帝想要可以让我做些什么事情，或者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从96年开始信仰更深的接触之后，在教会里面就做比较多的工作是这个教导方面的工作。那所以说自己就想说，也许自己在教导方面有一些上帝的恩赐，觉得说如果说要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装备，所以说就决定来多装备一下。那我并没有想说一定要成为一个晋升轩，并不见得一定是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的同工，但是我想晋升轩的话对我的教导方面的这种工作，这教导方面的这种服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装备，所以说就决定来开始这个升轩的研读的过程。那这里所以说是两件事情了，一个是继续的来加深培养自己的恩赐，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是一个休止符，人生的休止符，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做一个反省跟一个有回顾，也做一个新的出发。
是真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想每一次谈到所谓中年转业或者是中年换跑道，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恐惧的，更别说是放下很不错的工作，甚至是很不错的收入，然后投入到神学院当中去。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哦，为什么宫天行他会选择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读一年的书。那然后呢，接着他一年之后又重新的投入到投资行业当中。我想这一路的过程都有神奇妙的带领。不过刚才我们在听到您个人在信仰当中里，特别是1996年的时候读到《返璞归真》这本书，带给你信仰上很大的一个逆转的一个思考方向，使得你真的知道人如果能够完全了解神，他就是神，被了解的神就不是神了。我想这个东西是你一个转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但是在信仰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疑惑，特别是觉得说理性的东西怎么样去被一个抽象的东西说服掉，那个是很不容易的。那龚大哥，其实您可能很能够了解，就是有一些很理性的朋友，他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始终找不到门进去的感觉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谈谈今天的你在面对这信仰的时候，你觉得你跟这个信仰的关系，或者说这位神跟你的关系，您能谈谈你的感受？
我想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是到底理性为什么能够臣服在信仰之下啊？我想其实所有的理性都是一种推论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所有的推论到最归终结底都会必须要回到一个那个最终的原点，就那个起点上面，或者说那个起始的点上面。那也因此所以说是理性必须要臣服在这个信仰的上，因为信仰是那个起始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天地宇宙的创造者。那么所有的这种推论，所有的这个理性都是从那个创造开始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就可以把理性去臣服在这个信仰的下面，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说用现在的这个宇宙物理来做一个比方的话，没有人能够知道说是那个大爆炸之前的那一个状况是什么。所有的宇宙的物理只能够解释大爆炸以后的状况，但是没有办法去解释那个大爆炸以前的那个状况。那其实信仰就是大爆炸的那一点 ,OK, 那个以前的那个状况，那个起始。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就不再会说啊，就说是信仰要经过理性的检验。我想就是信仰不是说不能够通过理性的检验，而是说是信仰是不能够被理性所检验的，不是说不能够通过，而是说它不能够，它也不应该被理性来检验。我想这是我回答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信仰跟这个生活的跟生命啊。其实我刚才提到说是当我在所谓的半信半疑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到底我们的信跟迷信有什么不同。那当然我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是从《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呢，我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是并不是反理性的啊，而是说是在理性之上的。这个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解释的说法。但是我想这几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其实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回答我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迷信和信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还是不能够回答得很好。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就是说是迷信是仍然是以自己为主的。迷信仍然是你要去拜的那个神是要来为你服务的，那真正的信仰是你要去为那个你拜的神服务的，你的那个主从的关系是改变过来的。我想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层次上面来谈这个信仰跟生活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个我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你不会，你的整个的人生观其实是有改变的，因为你不再是去找那个神来为你服务，而是你应该是 问这位神他到底对你有什么计划，那你应该是顺着这个计划，你应该是照着这个计划来发展你自己的生命。
是，谢谢龚天行龚大哥在节目的前面呢和我们分享他的信仰历程哦。刚才有提到说在你人生40岁的时候让自己有一年的时间休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决定，是整个家庭都必须要面对这个决定，所以我就很好奇您的妻子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来支持你，然后也要谈谈信仰跟生活跟工作怎么样可以取得一个平衡。
是，
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阿爸父》，之后我们就来继续分享龚天行他的生命故事。
阿爸父，来救济。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策划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目前在富邦金控执行副总的工作的龚天行先生。龚大哥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信仰历程啊，特别提到虽然是在1981年的时候到美国纽约读书，那么有机会接触到信仰，也在1981年的时候受洗，不过他信仰当中最大最大的翻转啊，最大最大的更新是在1996年透过一本书《返璞归真》，这书中的一些内容一些信息带给他更深的省思，使得他思考信仰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而且在1999年的时候，他读到了另外一本书人生的下半场。不过这本书带给他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在他年满40岁在职场上工作20年之后，他决定放下一年的时间投入到神学院来接受装备。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说，希望在下半场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要听听看啊，就是在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您的妻子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决定？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想了解一下，您跟您的妻子是怎么样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信仰？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哦？所以我想，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故事是值得我们来分享的。那先请龚大哥来谈一谈，当你决定要放下当然是跟工作上请了一年的假也不算是没有工作，但是要投入到跟你的工作上完全不同的一个属性的一个领域当中去接受装备，又不是为了要出来担任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在这一年的这样一个接受装备的这个决定上面，您怎么样取得妻子的同意？那你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是的，我想我非常感谢上帝这个赐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姐妹成为我这个生命的伙伴。我们结婚有到现在已经有我们1980年结婚的，已经有24年了。我跟她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受洗，那么我们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生命得到更新。那么其实他比我更早一些，我想他比我更单纯，所以说他也比较更容易这个享受上帝的爱啊。当我1999年这个在思考是不是要放下工作的时候，的确我想家庭的考虑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我们离开纽约到亚洲来工作之后呢，我的妻子就没有继续的在职场上面工作，所以说我们是这种所谓的叫做 single income family， 那我是家里面唯一这个负责这个生活的人。那当我要这个放下工作的时候，当然这个不可避免的，我想这我们都会对于这个财务上面要有一些规划，有一些打算，当然也必须要做一些规划，例如说我们原来住在香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到一个比较生活这个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来，那上帝也非常的巧妙，也有所预备，让我们到台北来能够借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他正好在台北有房子，但是他自己人在美国，所以说那个房子空出来，我们可以在那边住。无论如何，我想的确这个妻子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不单是妻子的同意，我还有两个小孩，那要把他们连根拔起啊，从这个香港一个很安逸的环境，那么回到台北来，其实不容易。但是我想我们同心祷告，我最 surprise 的，最让我惊讶的地方是，不但是我的妻子同意，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同意啊，他们都那个时候都还是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要让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朋友啊，到一个新的环境来，其实非常不容易啊。但是我想上帝真的是有所预备。其实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我并不是真正的请假，我其实是跟公司是辞去了工作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其实我跟上帝是说，我愿意放下这个工作一年的时间来看看，当然是我想要最主要要装备自己，但是呢如果上帝你对我有另外的想法的话，我也接受。所以说我们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从这个香港回到离开了差不多将近20年的台湾啊。 回来没多久就叫阿姨大地震回来我记得差不多才一个月叫阿姨大地震。但是我想在这一年当中学习了很多，在华神不单仅仅是读书，那么跟这个弟兄姐妹的相处，还有华神是一个训练传道人的学校，我虽然没有住校，但是也要一起的来过这样子住校的生活。例如说我们要在这个华神的餐厅里面，大家要轮流的来这个洗碗啊，拖地啊，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啊，我觉得非常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重新学习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而且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是一些财务上面的预备啊，我那时候也在想说我到底能不能够去做这样子的改变。但是我想神也很奇妙的来这个启示我，就是说让我想到说，像当初我20年前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跟我现在的这一个，跟我当时那个时候的收入大概有差不多几十倍的差距啊。但是我想想看，我20年前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很穷。那我在香港工作的最后那一段时间，那么我也没有觉得我很富有啊。所以说其实贫穷跟富有不是看那个绝对的金钱的数目，完全是看你自己怎么样的，自己怎么样看自己的环境。我其实觉得，我觉得任何人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break 啊，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休止符，而且是自己主动去做的啊，其实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度。我们人常常会被这个自己的这种所得反而成为一个捆绑啊，总是怕失去这个但是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机会，就说是真的是没有，然后发现诶也还好嘛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也是一种很大的自由。
是，我们也知道说，事实上在一年的研修之后，你也重新又回到了金融界来服侍哈。那我想在这边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提到说金钱的管理，其实好像刚出社会的时候赚的钱也不会觉得特别穷，当你成为一个某一种职位上面的收入是当年的几十倍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富有。那单看怎么样去看待的人生的价值哈。那所以我想谈到这就会要提到一个专业的问题了。就是事实上在金钱的管理上面，就是龚大哥本身是在金融业工作的。其实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对金钱的管理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迷思，觉得说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或者说什么样的金钱管理，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待金钱跟我们的关系。那我想龚大哥本身，当然你本身有神学的装备啊，也有这专业上面的一些专业的领域，可以针对你在神学上面跟专业上面的一些知识，跟我们一个分享，让我们看见说，事实上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一般人该怎么样来看待金钱跟我们的关系。
是，的确我现在在我的教会当中，很多的团契也请我在这一方面有所分享。那每次我去分享的时候，我都特别先跟大家声明，我虽然在这个金融界服务啊，但是我自己家里面的理财完全不是我在做的，都是我的这个姐妹在做啊。因为我很懒啊，这个尤其是工作上面做了以后，回到家就不想做了。但是我想的确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理财观呢，其实是很多人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那我在跟团契分享的时候，我常常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举几节经文啊，然后看看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其中有一节经文我想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可能是有一些我故意把那节经文写成说是圣经上面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大家的意见如何？其实那个我是故意引用错误啊，因为圣经说的是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本身并无善恶可言。我想这点是很重要。我想很多人都把圣经上面这句话可能在自己的心里面的印象是弄错了啊。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那另外的话，当然在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里面，那个很多人也举这个野地的花，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那么上帝还是照看他野地的花，但是上帝还是给他这么美丽的衣裳。 做一个例子是说，是我们不需要去特别的担忧担心钱财的事情。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我想当我们看耶稣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他的重点是叫我们不要挂虑。上帝是叫我们不要挂虑，上帝不是叫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去做，我们仍然要去做，但是我们不需要挂虑，重点是在不需要去挂虑。所以说我想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在圣经的教训里面，从来没有把钱财当作是一个碰不得的东西。但是呢，我们重要的是说，是我们不要去挂虑钱财，我们应该要去做，我们应该要把上帝所交给我们的资源做一个好好的去运用。我想整个理财的观念是来自于我们人生的需要跟我们人生的这个赚取钱财或者说资源的能力呢，其实是不相称的。我们人生的需要，我们人生真正能够赚取最多的钱财或者累积最多资源的能力，大概是在25岁到差不多55岁60岁的这一段期间。但是我们的需要其实是一直 constant 都在那边的。那怎么样在这段期间把这些资源做一些累积，可以说是储谷防饥啊，这个其实就是理财的真正的精神的所在，一个在你整个生命的这个 cycle 的里面怎么样的做一些调配。那这个是上帝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该要做的。所以说我想从这样子的观点来讲的话，我绝对不会作为基督徒就不应该去买股票。我想买股票的话有投机性的也有这个投资性的。那么买股票其实是从，尤其我是学经济学的，那么从这个整个经济的理论来看的话，买股票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的话是一种资源的有效的利用，使得这个整个的经济能够有更好的成长。所以说我想各式各样的，我想我们这边不是在讲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方法啊，但是从观念上面来讲的话，我相信投资理财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因为上帝将这些资源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管理跟利用。
是，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要做良善又忠心的管家啊，
是，
就是在神所托付的一切上，不只是包括恩赐，当然包括我们所赚取的每一分钱。 真的非常谢谢今天能够邀请到富邦金控执行副总龚天行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也分享你在专业方面的一些提醒跟勉励。点时间，我想请龚大哥能够针对你自己在信仰当中的经历，也许在收音机旁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没有认识这个信仰，他们对这个信仰可能雾里看花哈，觉得好像不错，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更深的经历这个信仰。那也许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正在一些迷思当中，所以我想龚大哥可以针对你在信仰当中的经历给予他们一些祝福跟勉励。
是，我想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经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你怎么样在你的信仰跟你的工作的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会颠覆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工作其实就可以是信仰。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去做一个切割，说星期天是教会的，那么星期六是自己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是老板的。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的话，那么其实你星期一到星期天通通都是上帝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有在这样子一个观念之下的话，其实你的工作也是你信仰的表现，也是你信仰的一部分。那也因着如此，所以说你在你工作的时候呢，能够怀着一个信仰的一个虔诚去做。我相信在如果说我们在工作上面是怀着一个信仰的虔诚，一个敬业乐群的态度去做的话，其实你的工作是会是顺利的。所以说信仰是可以带给你祝福的。那我也相信这个信仰给我的家，给我自己都带来很多的祝福。我也相信我们这个信仰也会给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带来同样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访谈的人物是富邦金控执行副总龚天行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龚天行和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在信仰历程当中如何从理性的探索、理性的分析，进而到今天他愿意用生命、用一颗单纯相信的心来经历这个信仰。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很盼望今天在这样一个时刻当中，透过龚天行这位主内的弟兄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能够使你也来思想，今天的你到底在探索什么呢？今天的你在探索的历程当中，是不是真的离真理越来越近了呢？我们衷心的盼望你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因为耶稣爱你，耶稣乐意帮助你去经历他为你预备那丰富的生命之旅。如果你愿意更深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你安排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愿意帮助你有系统的来认识这个信仰。今天的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经过了节目当中来宾龚天行先生他的同意，将要把节目的内容转移到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将提供龚天行先生的见证 CD 卡带给弟兄姊妹索取。如果你想要更深的了解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工作的内容，或者想要了解索取见证卡带 CD 的事情的话，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呢将您的需要告诉我们，你使用传真27557822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02，你也可以用信函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在节目最后呢，也在这里谢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提供音乐资料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使用，愿上帝亲自赐福这个节目，成为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祝福，愿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所有听见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美珍就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了，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笑声
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不